好，大家早安。我们开始跟各位一起阅读天主教要领。那我最近就是想，我们能不能够帮忙大家认真的去看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信仰。那我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读书，读这个教会的作品，比我自己讲要好了。所以刚才弥撒里面我说我自己讲嘛，其实不是，是讲一个本来就已经写好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从序言先看起啊。那一共有三个序言，就第前面两个是翻译，这个中文版的出版的序言，一个是香港当时的胡振中枢机主教写的，一个是我们台湾当初大概是负责教育委员会刘振中主教，目前在高雄啊，那么他写的，然后最后是这个文件的本身的序言是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他在任时他。发表的就是公布，然后这一个作品啊，叫以一个宗座宪令，像宪法一样宣布的一个名称呢、啊。所以如果你有书，你可以看最前面那个拉丁符号的第八页。我们先看一下胡振中枢机主教的序，可能各位有人知道，胡枢机本来是在苗栗的一个堂区当本堂神父的，然后从这边就被。抓去被圣神抓去香港啊，然后他得大概要学广东话，我不知道，我听他们说他的广东话连我也可以听懂啊，听说的。好，这个当然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那么已经在天主的怀抱里面了。我们看一下哈、啊，在胡振中枢机序啊，好，你可以看见这些长辈们的中文是有本领的啊。好。深山空谷发出声音，会声回响，因为四周山壁接着声音，将它折回引起共鸣。好，回音大家都明白的啊。教理一词的希腊文正有这回响的意思。好，天的要理，要理这个字的希腊文它本来就有回响回音的意思啊，回响啊。严格的说，教理不是书本，亦非空谈，而是现有团体聆听天主的发言产生的回响，让人听到。所以是基督徒回应天主的这个结果。天主曾向以色列子民说话，而在基督身上有最决定性的话语，并在宗徒团体内产生回响。同样，天主的话也透过圣神在历代的教会中产生回响，教会珍惜和保留这些回响，并用文字有系统的和完整的记录下来，成为教理书。这不是图书馆的作品，是人回应神的经验的累积啊，很特别的哈。在众多教理书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1992年12月8日隆重地颁布天主教要理，特别重要。教宗称它为秉承凡尔精神最全面和深思熟虑的成果，近年教会的盛事，给整个教会珍贵的礼物，信德的交响曲，有价值而可信的工具书，传扬信仰的可靠准则，由圣经宗徒圣传及教会的训导当局而证实或阐明的。好，很清楚这个教宗他对他的称赞啊，我们当然相信是真的嘛啊。他说本人胡枢机啊，本人身为枢机，事前已有机会参与咨询，对教宗的赞誉深有同感。这本教理书的确是整个教会通力合作的成果，反映教会的志工性。好，怎么教会教宗的称赞，书记有同感啊。在这本书面世后，台湾主教坛率先找人做翻译，并由其属下教义委员会负责。每一个主教团和地方的教，每一个地区有不同的教区的话，他们主教会形成一个团的主教团，那主教团下面有很多委员会啊，譬如说圣经委员会、圣词委员会，这个是教义啊，教义委员会是他们工作的。我在1993年10月7日为香港教区成立专责小组推介此书， 令人欣慰的是，这两个组织很快就分工合作，彼此协调，完成这本教书统一的中译版。这其实是划时代的啊！我们说港澳台啊，能够共同出相同的东西是很少的。你看看我们的弥撒经，看看我们的歌本吧，有千百种，很难统一一个好的、完整的版本。啊、这个是特别的啊！所以香港教区跟台湾的教区一起，台湾各位主教非常积极，他们分成小组审阅各卷的译文，修改不善之处，最后他们以主教团的名义送请教廷批准，教廷亦提供一些宝贵意见以作改善。同时梵蒂冈出版社同意此教理书以同一的中译版由台湾主教团和香港真理学会两处各自出版，一个翻译稿，然后两个地方各自有出版社出版来印行。整个共同制作过程长达三年，虽然冗长，却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首先是加强了教理的培育，原来有关这教理书中的中文资料已在不同的地方刊印以作推介。此外，在各地华人团体更以新教理为题材举办研习会、培育营、交流会和课程等。好，从翻译到出版花了三年，这三年期间不仅仅是在工作翻译，而且还已经做了很多推广，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好，另外一个收获是中台港神学教授们的交流，他们就本书的交流和讨论，彼此聆听，深入了解，异中求同，有利中文神学用语的定型及普及。好，这个我有一点小小的怀疑了，说中台港神学教授一起努力啊，这个中国放进来我是有点小怀疑，因为这个是1996年的出版的作品啊。那我们这大陆因为1949年的关系，然后传教士被逐出去，教会被禁，到1982年、83年才重新开始开放啊。我记得我1987年我去第一次去大陆，去到我们的一些地方，到了陕西啊，一位老神父，他就是秘密的教了很多的修士，在那么困难之间也自己就想办法叫为他们助圣，让这个教会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嘛。那我跟他介绍，我带了一本书，这本书可以带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我带了那本书，我带了就让我读。他说：“哎，这个书你能不能给我？”他说：“我们只是听过还没见过。”我当然就给他了，啊，那就1987年，所以他们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那我们这个1992年就出版，1996年就变成中文版了。1992年出版这个拉丁文，那个本来是法文拉丁文，然后是1996年的。所以说这个研究工作有中国的神学家参加啊，讲中国籍可以接受，在中国本地大概那时候可能还非常困难。好，没关系，这个书记怎么写，当然是为了要扩大嘛，帮大家能够多一起关心进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对了。好，接着啊。对各位的努力和参与，我深致谢意，同时对此教理书的中文版亦寄以厚望。首先，我希望每位从事教理讲授的工作者，不论是圣职人员、修女、修士或平信徒，都以这教理书为参考的工具和权威的标准，预备讲授教理的材料，为教友和慕道者的信仰旅程铺路。好，所以为慕道者要准备帮忙别人认识信仰的，这是必须参考的一本书，也可以讲标准本了。好，其次，我们应向别人宣示自己的信仰。教会一向秉承基督福音，以人做自己要走的路，在社群中成为文化的动力，跟所有善心人一起建立合乎人性的社会。当人们问及我们心中怀有希望的理由，我们必须随时回答他。好，这是圣经的话，啊，伯特路前书的话，啊，要常常准备好答复人家，我们心里面怀着希望跟理由。好，这本教理书正好给予一个比较全面和有系统的答案，所以答复人家的话，这边有答案，啊，所以很好找的。他一方面坚定我们对天国的期待， 另一方面也敦促我们在现世实现天国。哦，很有趣啊，天国在未来，我们永恒的啊，最终的嘛。同时我们现在要促进天国啊，这特别，这有一定非常有这个解放神学的思想啊。我们在现世就开始努力创造天国，以走向天国。此教理书的出版，新逢第三个千年降临之际啊，就是第一个一千年，第二个一千年，第三个从两千年开始嘛，这是1996嘛啊，所以第三个千年将开始了。与其说是一种巧合，倒不如说是天主的安排。教宗提示整个教会，从1997到1999这三年中，加紧预备公元2000年的喜庆。97年的主题是基督，98年的主题是圣神，99年主题是圣父。各位还记得吗？当年有这个基督年、圣神年跟圣父年，希望你还记得，已经过了20多年了。本书的内容有很多材料，能帮助我们推动各种牧民措施，生盼这教理的回响，能激发我们对天父的爱日益加强，对他的真理和奥基深入体味。愿天主的话引导我们走向光明璀璨的天国。1996年6月24日，若翰喜者诞辰日子。这是教宗胡枢机，我最后就很喜欢，他最后说了，又推到回响，生盼这个教理的回响也在我们身上产生回响嘛。他以回响开始，以回响结束，这是修辞学很常见的啊，前后呼应。这个写文章里面常见的方法，你看见这个今天人还一直在用的。好，第二个序是我们在台湾，目前是高雄的刘正宗主教他写的，当年大概在嘉义嘛，我还不太记得了。好，1996年3月19日，比这个胡枢机的早几天写好的，早几个月。好，这么写的，刘正宗主教序，1985年1月25日，为了纪念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20周年，举行了非常规主教会议。与会的主教们在最后的会议中提出了要编一本教理，像特伦多大公会议后编了罗马教理一样，使之成为各地教理的参照本。好，解释一下，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在1965年闭幕的啊，从1962到1965，然后呢现在是1985年，为了纪念这个闭幕的20周年啊，开了一个主教会议，这个是非常规的。什么意思呢？主教会议有常规性的，就是定期每几年一次，那是定期的，在这个定期之外加一个，就是非常为了特别纪念这个事情。好像我们譬如说我们有圣年，每25年每50年有一个圣年，那这个之外跟我们上次有特别慈悲喜年啊，圣年是特别的圣年，就这样子会特别开圣门，就是非常规的，不是按照正常顺序，教会觉得有需要就特别加开。好，然后那个会议里面呢，参加会议的主教们就提议啊，希望做一个新的天主教要领。好像在过去在特立坦，这边写特伦多了，特伦多我们平常念神学讲特立坦 Trento 在意大利北边，这个特立坦大公会议什么会议呢？是马丁路德宗教革命以后天主教的答复，在16世纪啊，那个会议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护教会议啊，就是非常凶的，这个结果就是什么事情不对，判决法，判决法，就是。然后当时这个结果也写了一个要理书，称为罗马教理啊，就是罗马公教的教，不是罗马地区，罗马公教的。我们是 Roman Catholic 嘛，罗马天主教。当初这一个马丁路德他的革命就是要离开这一个，他自己要独立，他变成什么？誓反教，对 Protestant， 发誓反对罗马天主教，大概这个味道。然后很多比较具体的细节嘛。好，当时为了要澄清教会的信仰，那么教会开了大公会议在特立坦，然后呢，结局以开门会议，他们出了一本要理书。所以你看，这个是仿效那个传统。在大公会议之后呢，做一个新的，按照当时时代的需要。你可以这么说，刚才用那个胡枢机的话，这个回音越来越多嘛，累积了很多回音，就另外的生活的经验累积出来的。好，这是这个作品出来的几个名词跟各位解释：梵二会议、特立腾会议、 罗马教理跟我们这一本天主教要理。好，由 Ratzinger 枢机主教为首的编辑委员会历经六年的努力，数亿起稿终抵完成。好，整个的写作花了六年，稿子更改了好几次。谁领导呢？拉辛格 Ratzinger 枢机主教，就是后来的目前还活着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就他领导，当时是这个信理部的部长吧。好，教育编辑委员会开始的。好，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于1992年12月8日隆重地颁布了新编天主教要理。教宗推崇此书是一本有价值的工具书，可以促进教会的共荣，成为传扬信仰的可靠根据外，并使天主子民在圣神不断的招呼下更新，走上光明璀璨的天国旅程。好，公布的人是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时间是1992年12月8日，这是什么日子？圣母无染原罪。那是1992年是什么年代？梵蒂冈会议闭幕30年。闭幕开幕是1962嘛。这梵蒂冈会议的开幕是1962年的12月8日，所以开幕的30年和纪念日颁布这个作品，好不好？就是这个年代稍微慢慢的在脑袋里面回想一下就好了。好，主教团教义委员会在教宗颁布新编天主教要理后，即开始中文翻译的艰巨工作。好，这边的主教团当然是台湾地区主教团。好，由于它是一部大公作品，所以教廷希望全球应该有统一的中文译本，于是在从事中文翻译时，除了台湾还有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的华人共同参与的工作。台湾、香港跟其他地区，很有趣的写法这样子。然后注意到是教廷希望，我其实读这些话我都有点心酸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能够就决定了？我自己了就觉得心酸了，就是看见我们这个就是共同用使用中华语言跟文字的这些人，这不就是很难团结啊？一定要由上啊！本来我们应该，像能力是有的，可是意愿就比较差。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批评太多啊。我就是看着这话我都觉得很心酸，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自己就弄呢？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不烦教廷来操心，可不可以？这是我的意愿呐、啊。我们堂区一样，堂区事情啊，不烦主教操心，我们尽量自己就做好了。那教友们一样，事情不烦神父操心啊，不操心，我们庆祝生日好好庆祝，好不好？不操心的啊，开玩笑，我真的是要想这个事情的。好，继续啊，先后经过一台港大陆三地的初译稿，二。分卷评审，三综合评审等步骤，在经过多次不厌其烦的校订和校正审定，定稿在1995年11月才告完成。经过主教团批准后，呈送罗马审核，并申请出版许可。中文译稿于1996年2月6日获得教廷教理部国际委员会的认可。好，非常清楚的，你看得见，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就是分别的翻译，然后审阅，然后校订，所以先要在我们台湾的主教团先批准这个译稿，然后呈送罗马。我们当然可以问嘛，哈，罗马谁来审中文译稿、啊？你当然可以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但是程序必须走。我们相信那边罗马有一些能人啊，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它全部校正了，就是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是在程序上必须做，可是不要把它想成那个太严谨，这个文章大概是不可能。你也可以骂我小心得吧，这样子。我只是说我们这边慢慢的把事情能够实际的，其实这么严谨的准备以后啊，其实真的也不太需要什么重大审定的了啊，除非有人其实自己在传阅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有别的意见。然后呢，没有被接受，这个意见定稿以后，他送去，他们可以私下跟教廷联系，这当然是一个可能性。否则，我想就送过去就批准了，因为这个东西要再看一次，那难度太高，而且我们中文的懂中文又懂原文的哈，这原文是法文写的初稿，翻成拉丁文， 成为标准本，那再换成各地语言，其实蛮复杂的，这个过程里面，那要再去审核去对原稿，其实非常复杂的工作。我们感谢天主，我们就完成了，其实蛮快的。你很少看见教会动作那么快啊！真的，1996年2月6日就得到罗马的许可了啊！所以1992年才出版正拉丁文嘛，才四年的时间就做好了，真的是非常快的，这么大一本书啊，这样的。好，新编天主教要理中文译本不是一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它是透过一群热心的神学教理工作者及地方教会的区际合作，费时三年才完成的。仅代表中国主教团向参加中文译本的工作的主教、神父、修女、教友表示真诚的谢意，特别向初译的罗新塔、黄泽锦、姚慧明、周国祥、陈云堂诸位神父，两位已经安息于主怀，周神父跟陈神父，以及陈爱杰小姐，最后接手校正审定的赵宜周、房志荣、韩大辉三位神父，赵神父也已经过世了，以及其他台港帮助校对审定译稿的打字、编排等工作的诸位人士，致千万分敬意与谢意，恳请天主报答他们的辛劳，希望全球华人德英中译本的出版深获其意，借着研习教理不但加深自己的信仰，同时也传递信仰，使人因信诚意共沾基督救赎的恩典。好，这是感谢文了，但是我们知道，你看这些文字，你就真的是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要光单单怀着感激的心，应该读一遍吧？这个作品应该读一遍。好，文字翻译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攸关信仰教义的书更是困难。新编天主教翻译的遣词用字，都是经过长时间审慎推敲研讨而得来的。译者已尽了最大的心力，译本中如人有文字欠妥或未能尽意之处，上其指正为盼。好，这是客气话啊，希望能够有人发现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能够帮忙一下等等东西。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团体的合作啊，在这个书的最前面有一个明谢的页啊，最前面明谢可以看到当初的工作的人的名字。你可以看见是这么多人，他们是最直接的负责的帮助。那很多神父就已经往生了，回到天主内。那么当初包含这个林天柱主教啊，这些加了方的框框的，那现在写的名字的有很多，因为又过了三十年了嘛，很多都已经去世了，像这个孙敬浅神父啊，赵宜周神父。就都已经，张春生神父都已经回到天主的怀抱里面。好，最后看这个编辑的话是在第十二页，拉丁的十二页啊。好，这是韩大辉神父。韩大辉神父是慈幼会的神父啊，现在是总主教，后来被任命为总主教，当了这个万民传福音部的应该是副秘书长吧啊。他后来就是曾经在关岛，后来到了土耳其，我没记错的话，当过一些教会的代表。现在哪里我不清楚了，但是一个神学家啊。但是好，我们看他的写，当时应该是也是统筹人士之一，他是编者嘛，编者的话，本教理书是一个共同合作的成果，从翻译、审阅至印刷都有不少人帮忙。兼有台湾及香港的代表密切跟进和协调啊。然而除了在明谢页列出人士之外，国内国外有更多的人在不同的层面和场合中给我们宝贵的贡献、意见和关怀，在此向所有的人一一致谢啊。这个致谢应该就面面顾到了啊，也是应该的啊。本书在编辑上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版面的设计基本上参照英法译文版的做法啊，封面的设计和内文的插图由梵蒂冈出版社提供啊，这是版权的问题，还没用图等等东西。好，它的版面设计啊跟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啊基本上是一致的啊，我们目前的设计方式。 为了使翻译文清楚，有时会将隐藏的主词放在方括号内，还有一些特殊的词或句则将外文或中文的另一说法放在圆的括号里面。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采用简单的罗马拼音法，只有英文用正体，其他的外文则用斜体字。好，这是蛮重要的。平常我们一般人读正文时不看它的序，不知道它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好，因为我们知道西方语言啊，很多语言那个主动词啊就包含了主词啊动词，所以它不用讲我们的你我他啊，譬如说，或者他有时候因为在他们的阅读情况里面，可能我们可以从文句上面直接知道这个主词可能是天主或者是谁啊。那他为了帮助我们中文，因为中文的语法不一样，他会加在方括号里面写出来，就在原文里面没有直接以文字表达的，然后呢，他认为是已经埋藏在文字里面的，为了帮助我们读，他就写出来放在方括号里面。好，还有一个圆括号啊，是碰到这个特殊的词句或者外文的引用，为了帮助对照啊。那么，万一的外文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话，直接写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对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意义嘛啊。我大概可以懂一点希腊文，希伯来文我大概没办法，虽然学过没办法，就用拼音的方式，用拼音呈现。只有英文是直接用，啊，如果有这个英文就直接用这样子。好，这是你在阅读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这一些差别的。有关教会的惯用语，我们尽量参照以往的中译名词，例如思高出版的中文圣经、中国主教团秘书处翻译的教会文献、地方教会出版的礼仪经典、神学丛书、教理书等。好，翻译有一个很大的原则，也是应该遵守，是约定成熟嘛。啊，尽量用一个大家习惯的、已经惯用的方法，如果一直改的话，就很难去跟得上啊。然而这些典籍难免有很多不一致啊，还没有真正的约定成熟，怎么办啊？那本书在引用文献时会采取统一的原则，未必会完全符合以前的译文。好，这本书自己本身他希望译文是统一的，他本身是能够统一，就不会是相同的名词在不同的出处给了不同的名字啊，他是至少这本书应该做得到。注释方面，我们用较小的字体放在每一个段落之后，使之能够易于查考，这样注释的号码就绝少会超过两位数，就很少会超过十个，大概都是一两个注释而已了。所引用的文献尽量详细的说明，则出处，其出处则用简短的表达。基本上所有的梵二文献用拉丁文名称前两个字的缩写，其他的文字则用中文的缩略语。好，我们就稍微简单的看一个例子好了哈。我们即便你翻一个154页好不好，你翻到后面154页随便翻一下。好，你看这个编号627啊，对，这是，然后它有一个正文比较大，然后下面有一个一，然后 STH 3513看到吗？比较小，那是注解一啊。那个 STH 是神学大全的意思，那各位不懂没关系，不重要。然后这它这个整个的编号啊，然后比如说第二个注解是中途大师录的，第三个是马窦福音的，就你万一你要看这个注解的话，你读这个文字哈，你读这个文字前面627哈，他说基督的死亡是真实的死亡，因为他结束了尘世的生活，但由于他的肉身跟圣子位格的结合，并未受到其他尸体一般的遭遇，因为天主的能力使基督的肉体免遭腐朽。这边有引号嘛，这是引用文 quotation， 这他要写个小的一，对不对？就注解一。好，这段话引自圣多马斯的神学大全，这个意思。就如果你慢慢看，就会懂它的用法。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用法，就明白一下。好，我们翻回来最后一段话，就是前面这个韩大辉总主教的编者的话。好，最后啊，本书提供引文索引和主题索引。引文索引按圣经、教会文献、礼仪典籍和作者分类。主题索引参照音译本的做法，将一些主题再分小题，按中文的笔画排列。此外也有一些英汉对照表，包括人民文献著作、地方主题及名词，便于读者查阅。好，韩大辉神父，当时还是神父，现在是总主教。 好，1996年的5月26日，好。好，你们看这个索引是在我们这个书的最后面，有不同的索引啊。那各位如果在真正在使用时候啊，其实一般人如果在做学问啊，这都会常常用到的。你在查东西、查资料，你查一个主题，譬如说你要查一下，你假如你要查信经，你后面找到信经这个字，可以他告诉你他跟这个主题相关在哪几页可以查到，你读了一些经文就好了。跟我们的圣经里面常有，好，这是很简单的。我们看一下目录好不好？目录啊。你看见一开始前面这些序言嘛，哈，好，然后首先是这个中座县令是交通的话，等一下我们要读的，我们应该还够时间。然后是一开始一个前言，啊，他写我们到底为什么写这个写作的目的、方法、结构啊，一些被第六当作的编写啊，那它原则都有些指示。好，一共分四卷，每一卷两个部分。我们看第一卷是谈信仰啊，就是信仰的核心跟宣讲。好，先是我们信，就是表达我们是启示的宗教宣信的民族。好，然后呢，第二部分是我们信什么呢？信经，信经的内涵，我们全部的信仰的内容。第一部分，基本上这是我跟各位介绍过的救恩的故事啊，就整个的从创造天地直到今天。天主对我们的恩典跟我们来往的经验啊，救恩。好，这第一部分。然后如果说我们认识这个故事，我们想要进到这个故事里面啊，因为认为这故事跟我有关，我就加入，成为一个信仰团体的成员。简单讲，我进入教会啊，而且透过礼仪，这第二部分啊，就是先谈第二卷啊，先谈这个圣事的一般的神学思想，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分开的讲七件圣事，各位跟得上吗？我往前翻着掉。好，接着我们往下翻第三卷啊。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团体里面真正的生活，不仅仅是宗教礼仪，还有我实际的生命，就碰到第三部分是伦理啊。所以首先谈的是我们是在天主圣神带领之下的过的伦理生活，我们生命是圣神带领的啊，真正的现实的生命。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就谈我们真正的实践，就讲诫命，具体的谈每一个我们生活的不同的伦理幅度。好，最后呢是基督徒生命是走向天国的，透过祈祷，就一直往天走。往天主走。所以首先谈什么是祈祷，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这个最完美的祈祷，就主祷文，就是我们的天父天主经。好，这结构很清楚啊。先谈信理，信仰的本身，然后就是信仰的核心啊，基本上是救恩历史，然后是谈这个教会的圣事，接着是教会的伦理生活，最后是教会内的祈祷。这个结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称它为什么？信仰的四大柱石，一个屋子嘛，四个柱子，四大柱石这样子啊。就是大家至少知道，至少慢慢的我们有点认识了这个教理书啊，它真的是天主教真的智慧的结晶啊，很多人的努力。它真正的草案当初是发出来以后呢，是让各地去问的，就像我们现在要准备开那个福传大会嘛，哈，在方法上当然基本是一样的，要普及到每一个人。就其实认真想的话，每一个基督徒本来都应该读到草案，表达一点意见，可能不是全部，可以表达意见，当然可能对我们距离比较远。那这个年代，这个在编写年代里面，到1992年做好的，但我还在练神学，我大概就听到了一些风声啊，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最后做好之后呢，我在德国念书，所以就没有参与。那这个翻译好中文是到1996年这个中文版的出版啊，我刚好是从91到97在国外念书，所以基本上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参与，就是很高兴回来看到这个作品。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跟各位一起在那边阅读，我们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读下去。就我们大概这个方法，我就是读，然后呢做一点点的，我猜想可能需要给各位一点背景的说明跟介绍啊， 那当然没有太等大家去想嘛，这个大概就是不太困难嘛，但是那有问题我们可以在事后可以再讨论跟分享。那希望各位能够慢慢觉得有趣了嘛，我希望各位可以有一本书，有一本书，这是需要的，我们练。然后呢，如果说你不愿意买书没有关系，就是可以去做很多网站，很多网站都可以下载，你只要打这个梵蒂冈的网站也可以下载，你只要打天主教要领都可以下载的，那你可以变成一个电子版，如果你会使用的话，电子版一样可以写笔记的，你愿意用的话可以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